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7号，公元2012年11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循化和下河县再有两名藏人自焚身亡；中共逼迫西藏热贡僧俗签字保证不自焚；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向蒙古裔信众传授佛法；美国副国务卿向尼泊尔总理提及西藏难民问题；第一次西藏青年学者大会在达兰萨拉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再有两名藏人先后于昨天19号和今天20号分别在西藏安都循化和下河县两地为西藏事业点火自焚牺牲。今天11月20号上午西藏时间9点多钟，30岁左右的西藏安都甘南州下河县阿木区户镇藏人次仁顿珠为西藏事业点火自焚身亡。现居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阿加木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自焚藏人次仁顿珠在上月阿木区户镇自焚者拉毛才旦牺牲的同一地点点火自焚，抗议中共高压统治，当场身亡。他身后留下妻子丹正措和父亲卢本杰以及母亲周母措。据悉他还有两个孩子，除此之外还未能获得整起事件的确切信息。此外，阿加木还介绍了昨天19号发生在西藏安多海东循化县的另一起自焚事件。据他介绍，昨天晚间西藏时间8点左右，西藏安多海东循化县冈察乡25岁的藏人汪清诺布在冈察寺前高呼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班禅喇嘛、藏人要自由等口号点火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当场牺牲。阿加木说，自焚藏人汪清诺布的父亲丹增已经过世，母亲叫堪卓措，他在自焚当天先前往热贡县，并在一张布达拉宫的影像背景前拍了一张照片，当晚就在冈察寺前点火自焚。据介绍，自焚藏人汪清诺布自焚牺牲后，他的遗体被引请到冈察寺中，当地僧俗纷纷前来敬献哈达，并念诵超度经文表达悼念和敬意。昨晚10点30分，当地僧俗在冈察寺附近为汪清诺布的遗体举行了火化仪式，当时民众们齐声念诵经文，并高呼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热贡县连续发生多起自焚事件后，中共当局禁止寺院和村委会悼念自焚者的同时，强迫各家家长签字保证家人不会自焚。此外，当局还持续骚扰在西藏色达县腊荣五明佛学院中学习的来自附近藏地的尼姑，试图将他们驱逐回各自的家乡。现居印度达兰萨拉的热贡藏人丹增绕杰向本台介绍了中共当局近日逼迫西藏热贡民众签字保证不会自焚的情况。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丹增绕杰表示，在西藏热贡特别是多瓦乡连续发生多起自焚抗议事件后，各地藏人僧俗都以不同方式对自焚英雄们表达悼念和敬意。中共多瓦乡政府于是宣布禁止任何寺院和村落代表去探望自焚者家属，当局还向多瓦乡派遣30多辆载满军人的卡车，限制当地藏人的行动自由，并召集该乡各家家长，强迫他们用签字画押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家人绝不会自焚。同样，当地各寺院的负责人也被强迫签字保证自己寺院的僧人们不会自焚。 此外，昨天19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英南记者透露，在西藏色达县腊荣五明佛学院中学习佛法的多名外地藏人尼姑正面临被中共当局驱逐的困境。这位境内藏人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从去年起，中共当局就开始驱赶腊荣五明佛学院中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尼姑，而本月1号，藏历9月18号观世音菩萨节日，腊荣五明佛学院举行为期8天的极乐法会之际，西藏阿里地区的中共官员专门到色达县三番五次的骚扰在五明佛学院学佛的阿里及尼姑，试图迫使他们返回阿里。这位境内藏人还表示，色达县的另外一所佛学院亚青乌金桑丹林中，来自西藏阿里和昌都等外地的藏人尼姑们也遭到了中共当局的骚扰。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向以蒙古勤法团成员为主的数千名各国僧俗信众展开了为期2天的传法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蒙古佛教信众的提醒下，达赖喇嘛尊者今天20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蒙古信众为主的数千名各国僧俗阐释由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引导淬炼精经》。今天上午，尊者首先为达赖喇嘛官方蒙古文网站进行了揭幕加持。尊者表示，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同样秉持慈悲与非暴力理念。今天这个新蒙文网站开通，看到了现代网络技术能够服务于推广人们的慈悲，并在传播文化和环保意识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尊者表示非常欣慰，并向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人们表达了感谢。尊者还回溯了西藏与蒙古间在历史和宗教上面所拥有的密切关系，指出佛教不但是藏人的传统文化，也成为蒙古人民的民族特征，所以鼓励蒙古信众要好好进行维护。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向信众们解释了《菩提道次第引导淬炼精经》后，明天将传授金刚手灌顶。另据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4号和25号间访问印度克拉拉邦时，作为主要嘉宾，先后出席并加持当地印度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朝圣节和周年庆仪式。此外，尊者于明年5月中旬前往美国新奥尔良市参访当地在遭受风灾重创后重建的社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玛利亚·奥特罗女士在访问尼泊尔期间，向该国总理就西藏难民的状况表达了关切，对方承诺会尽力解决难民事务。据尼泊尔媒体消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与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罗女士于本月17号抵达尼泊尔，对该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在同尼泊尔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进行会晤时，奥特罗就尼泊尔目前的选举和立法等政治状况表达关切的同时，提出了尼泊尔境内藏人和不丹难民的议题。总理巴特拉伊对此重申了尼泊尔政府解决所有难民问题的坚定决心。据了解，奥特罗还与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希瑞斯塔进行了会晤。会后，希瑞斯塔同记者见面时，指奥特罗再次表达了对尼泊尔境内西藏和不丹难民的关切。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7号上午，第一次西藏青年学者大会在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文化项目负责人洛桑曲觉的召集和主持下， 正式于印北达兰萨拉麦罗肯基的西藏饭店中举行。20多名年轻藏人学者聚集在一起，就首次大会的主题境内自焚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罗森曲觉在介绍召集此次大会的目的时表示，境内外的年轻藏人学者们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是最具能力的代表，在维护并发扬藏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方面都有责任去争取本民族的地位。会议召集人罗散曲觉今天20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在与会人士为期2天的会议中制定的一系列决议。罗散曲觉表示，西藏境内的同胞们在不断地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政府，主要目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不断地宣传着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的分子，并尽一切的方法来毁灭西藏的语言及传统文化，拘捕和扣押那些保护西藏文化传统的藏人。藏人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才不得不选择自焚来抗议中共的高压治藏政策。罗桑曲觉还公布了此次会议就自焚事件制定的一份具有7项内容的意见书，其中包括呼吁流亡藏人学者们负起责任，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向华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寻求他们的援助支持。这份意见书还向藏人行政中央提出呼吁，指出内阁和议会双方应该做好准备，一旦中共政局出现变动就利用机会开展西藏运动，同时内阁应该成立专门面向华人的西藏问题宣传联络部。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所以呢，这些实力谁的实力大，有很多西藏人就被蒙古跟西藏完全不能定位，就是光是蒙古跟西藏的一个国家的那种联盟。有时候，西藏跟蒙古的一些，比如故事上的这些部落关系很好，但是呢，准噶尔在西藏获得大权以后，又有西藏的很多，比如像很多大的这些胡夫。一些大的一些西藏这些个人都蒙古都是一个联盟，所以这都是因为蒙古呢他就兵力比较强大，而西藏呢他由于是佛教的国家，所以他都是双方一些师徒的这么一个关系，你用军队来帮我，而我用我的佛怎么讲呢，是我的宗教我的文化呢，就是说开导你，是这种关系里面呢形成了蒙古跟西藏这么一个兄弟帮的或者一个国家一样的民族，一个民族这么一个关系。当时的历史满清皇帝呢看到就是说蒙古跟西藏这么关系，当然像准噶尔他是跟满清皇帝都是死对头，但是呢像青海的就是说故事汗的后裔跟清朝关系还比较好，但是呢青海的故事汗他反抗清朝时满清皇帝会要求，也就是说西藏的达赖喇嘛要求帮助评判就是说蒙古这些部落的就是说叛乱吧，有什么叫来对满清的这些对抗。那个时候呢达赖喇嘛又会跟其他的蒙古还可以调集其他蒙古跟藏的一起前往，就是说跟满清来形成一个联盟，所以这种关系呢就是说一直到其他巴达喇嘛中间都发生了这么一个关系。准噶尔在掌控西藏政权以后，准噶尔被安排任命的一些西藏的就是噶伦首席噶伦，在后来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坐船以后呢，准噶尔重用的这些藏人都遭到了就是重惩，也遭到了重惩。拉藏汗期间也有很多西藏人被重用，这些呢在拉藏汗也就准噶尔进入西藏把拉藏汗消灭以后，这些藏人又遭到了就是说跟准噶尔就是说蒙古部落间他们的这些遭的，所以呢蒙古包括满清包括西藏这三个之间这么一个就是这种关系。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